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里面，慢慢放进泥土、植物，还有一点点自己的心思，最后呢成为就是一个仿佛会呼吸的一个小世界？因为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要带你认识的这一位，把这样的小世界当成一种我觉得是一个很安静的创作方式。这不只是兴趣而已，我觉得更像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为自己留下一段可以慢下来的时间。今天就来听听他是怎么从一个小小的生态瓶慢慢走进属于自己的节奏。欢迎 Danny。
早安大家好。
Danny 可以稍微先和我们分享吗？就是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微景观生态瓶，然后当时是被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那个感觉？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生态瓶，然后那时候我是在澳洲留学，然后我的朋友送了我一个这一个生态瓶，是一个生日礼物啦。我就看了这个生态瓶，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他竟然去水沟旁边挖了一些苔藓，然后就加了一些石头，然后就做成了一个造景，我觉得太神奇了。然后这个造景它竟然还可以卖钱，我就想尝试看看做这一个生态瓶。
所以你就是被它整个比较简单的一些可能材料吗，然后所吸引住，因为你觉得小小的这种材料呢也能够变成这么漂亮的微景观瓶。
对的，因为比较多都是我们看到这些苔藓都是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是啊，
尤其是家里那种滑滑的，你就想要把它剔除嘛。然后既然把这些苔藓放进了一个微小的瓶子里，当你看这些瓶子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其实这些苔藓都长得非常不一样，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些像星星，有些像草，所以让我感觉很特别。
其实也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份平静是吗？
对的，我觉得非常的疗愈了，做这一个生态瓶。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 Danny， 其实很多人都会试一下就算了，但是从你2018年接触之后，你就不断的可能研究一直到现在嘛，今年已经2026年了，你慢慢的把它变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呢？
其实当我收到第一份的那一个生态瓶的礼物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每天都要看到它，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我的床旁边。我的床旁边呢是一个很大的窗，所以度过了一整个夏天它就死掉了。所以当他告诉我这个生态瓶是不会死掉的，但是它怎么就去世了呢？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子了呢？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就不信，你就说它不会去世嘛，怎么它就已经枯掉了？对，它就枯萎了。所以我就尝试看看，我就用了不同的瓶子，我就去研究为什么它会枯萎。我就发现到原来暴晒它里面会太热，所以当玻璃瓶里面太热的时候，植物就生存不下去了，它就干掉了，所以它就去世了。我就尝试看看再做，所以我就上了很多社交媒体啦，然后去买书籍啦，去研究到底怎么做这一个生态瓶，然后就试试看用各种瓶子，从玻璃罐、阿扎罐啊，然后 peanut butter 的罐子，各种罐子我都尝试过，然后就试试看，然后慢慢慢慢做着下去，然后就发现到原来它带给我不一样的疗愈感。因为每一次你放进去不一样的植物，它都做成了不一样的感觉。
生态瓶啊，
对，生态瓶
感觉不一样，
对，它的看起来也不一样，小小的宇宙的感觉，
只是那种小小的世界啦，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对对，
而且我从刚刚 Danny 的分享呢，其实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让到不起眼的东西也变得让人看得见。
嗯，对，
就很像那些苔藓，你说啊，好像别人都很就是很避忌啊，就是不希望有家里有任何的地方是生苔藓，但是你却把这些事情把它装进了一个小世界里。
嗯，对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其实很多人看到生态瓶还是会觉得很疗愈，因为今天其实可能听节目的朋友没有办法看到了，但是 Danny 其实带了一个微景观的这个生态瓶来到这里，我是觉得看了之后呢真的很平静，但是可能一整个过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也是会很好奇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生态瓶通常分成两种，一种是封闭型的，然后一种是开的形状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花盆，然后它上面是一个开的空间，所以开的空间的生态瓶你就需要一直浇水，但是我做的是比较封闭性的，所以封闭性的生态瓶你首先需要一个封闭性的罐子，比如说一个阿扎罐，所以它的罐子必须是要很封闭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它的水分跟蒸发的水汽留在那个瓶子里，所以你的植物可以一直在潮湿的环境下生长。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难的挑战在于就是你怎样子让那个植物活着，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课题，在于 可能它不会活着，所以因为它的植物都是跟着它自己的生长，所以你只能够在刚开始做这个瓶子的时候你把它摆得很美，所以你可能需要把它摆美了之后你就让它自由生长，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其中一个乐趣了，就是看着它不同时间长得不一样，
然后你就会忘记时间。
对的
而且我就很好奇，我们小时候读科学的时候不是说到这些植物需要空气吗？那它在密闭的空间真的可以活吗？
所以这一个生态瓶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制造了一个小地球，所以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科学学的，所以当你要过滤水的时候你需要有碳，然后需要有大颗的石头，然后小颗的石头，然后需要沙，需要泥土，所以当你过滤了你的水，你的水就变得干净。所以在这个生态瓶里面我们就模拟了地球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里面在最下面的时候我们加了一个碳，所以碳以上我们加了石头，石头加了沙，然后再加一些泥炭土，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演变成一个小小的环境让你的植物可以生长。当你的植物在那个瓶子里的时候，所以你选的瓶子不能够太小，所以你瓶子要稍微有一点空间让那个空气可以进去，所以当你制作完了你的植物，你盖起了那个瓶子之后，里面就会有它的植物跟它的水分，所以当你的植物在二氧化碳啊在吸取这些养分的时候跟一些自然光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排出了一些水汽跟氧气在里面，所以它有点像是自己自活的一个系统，
然后再循环，
对，它在循环，
然后它就可以一直的活着。
对，对的。
所以其实每次我们看到那些瓶子上面会有一些雾气啊，都是因为它正在呼吸的一个证明。
对，它正在呼吸，所以通常这个雾气你都会看到是在早上，所以通常我会建议把这个生态瓶放在你的办公室，所以当你早上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有非常多的雾气在上面，但是建议的话就是让那个雾气留着啦，不要打开把它抹掉，如果你把它去掉了它里面的水分就变少了，
会更快枯萎。
对，它就更少了。
所以我就需要浇水吗？
对，对的、
okay.
所以当你的瓶子是盖得非常封闭的话你就不需要浇水。
嗯，所以就是如果我的那个盖子哦，它没有盖好的话，比如说刚刚我们用这个阿扎罐的话、嗯、就要很担心说可能它会可能需要时不五时就是很常去看一下哎，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的，所以这种其中一种方法看的话就是你注意你的苔藓，所以如果你的苔藓看起来非常的深色或者是非常的看起来很干或者是很湿，你就知道到时候可能有时候需要整理一下你的苔藓。对，如果它看起来太湿的话可能你就需要开你的罐子给它一个一两天让它蒸发，然后你再把它盖回去、
啊、觉得可能湿气太重也是会导致说它会枯萎。
对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其实制作这个微景观生态瓶最需要注意的是哪一些细节呢 Danny？ 因为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我相信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小小的 tip 吧。
我觉得制作的时候比较多的细节就是在于你选的泥土还有你的苔藓，然后比较多在于制作我会觉得比较重要的会是怎么养护，所以养护会比较重要就是在于不要暴晒，所以当你暴晒的时候它的一个小小空间里玻璃瓶里就会稍微偏热、嗯、温度会偏高，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说那个放大镜，当把放大镜放在阳光底下的时候它会让纸张着火。
对，
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如果你放在太阳底下的话你的植物就会烧掉，所以它就会很快的枯萎。
所以普通的那些光的话就可以了，像是我们可能房间里面的一些灯光。
对对，比较建议的话就是放在比如说办公室里的灯光，它只需要亮它不需要晒，所以当它太晒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枯萎了。
嗯，所以其实我也是要特定的去选择哎，我现在要放的是多少的灯光，这个灯是多少的瓦这样子吗？
如果你是在非常暗的环境的话就需要，可能你需要买一些植物的补光灯。
哦，植物的补光灯。
对，所以有些人他们做了这个苔藓比如说比较大的，可能他放在了客厅，客厅没有这么多阳光，他们就会选择补光灯，就现在也是会有市售一些比较漂亮的补光灯了，他就把它放在了那个你的微景观上面，所以他补给了一些阳光。
嗯，所以他们其实还是需要一点点的阳光，但是并不是晒的那一种。
对，另外就是可能在我们制作这个微景观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放太多的养料，像那些
肥料。
肥料，对，我们不需要放太多肥料。因为我们
所以它是需要放的。
它是需要放的，所以我们通常会用泥炭土，所以泥炭土里面原本就有自己的肥料，所以那个已经足以了。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会用干掉的海藻，所以像干掉的青苔，所以干掉的青苔其实很帮助它长大，因为你也是在养殖青苔嘛。
是，
所以当你的养料太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太咸，太咸的话它也容易枯萎。 另外的话也是我们不希望它长得太大，所以我们希望它就是这么小小的在那个罐子里。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所以像你觉得在制作这个微景观生态瓶最有挑战的地方其实在哪里？
比较有挑战的我觉得是在于怎么找苔藓，因为通常
我们这里容易找吗？
因为通常在家里看到的苔藓都是那种绿色然后滑滑的，但是我们放进生态瓶的苔藓通常比较像是在森林里可以看到的那一种。
所以就比如说我去爬山的时候 我看到哇苔藓，我就把它挖回家
啊。这个就是其中一点我说的挑战。所以通常这一种我们在挖苔藓，像国外的一些博主他们在挖苔藓，如果你是在森林里挖，我们通常会去看一看那个苔藓在哪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挖苔藓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哇好大一片的苔藓，你不要把它挖完，所以你就挖一些然后留一些，你再去别的位置再挖。所以来年的时候可能明年你再回去那个苔藓的位置，它就会补齐那个苔藓了。所以我们尽量不影响环境的状况下拿这些最
取
的这些苔藓了。另外就是不要去那种国家公园挖苔藓了，因为这些都是一些自然保护对受保护的植物了，所以就不要。所以比较建议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在网络上购买。所以会有一些人是特地种苔藓的，他们繁育苔藓，所以这些苔藓有些是来自中国来自日本，所以它的苔藓都会长得非常不一样，有些可能像一棵小椰树，但是它是小小的，然后有些是像日本的苔藓就比较多星星的形状。所以当你把不同国家的苔藓放进一个瓶子里的时候，它会长得非常的特别了。
对，其实我觉得找苔藓这件事情就是本身是一个课题。
对，本身是一个课题。然后另外就是可能选择的植物，所以当我们这一种微景观是在封闭式的，所以它里面会比较潮湿，所以你选择的植物都是需要比较耐湿的。所以比如说你就不可以把仙人掌放进去，仙人掌是耐旱的，所以你放进去之后它就会太湿，然后它
就很快就枯萎。
对，它又会枯萎了。所以这个也是要尝试看看很多种不同的植物，所以你才会得到结论说它哪一颗可以存活。然后另外一些小惊喜就是可能你放进去的植物是你在水沟旁边挖的一颗苔藓，然后你放进去之后可能过了一年之后它长出了另外一棵植物，所以这也是你会就是一个小惊喜，可能它有刚好一些孢子在那个土里刚好被你带进去了。对、
哦、你曾经遇到过吗？很常遇
到很常遇到过啊。像比如说我带来的这一盆旁边我们通常会加了一些蕨类，所以蕨类之后你会看其实它会长出很多小小长得不一样的蕨类。
嗯，就长得很像我们吃的那些比林对吗？
对对对，就长得像比林的小小的比林还有巴姑这样子的、哦、对，他们因为那些也是蕨类。另外就是有时候像我们有一些盆子，在带来这一盆之前我有看我的另外一盆，然后发现到里面很多果蝇，然后就怎么这么多东西飞来飞去，然后就发现到应该就是那个土里有它的蛋，所以变成它就活在了那个环境里。
哇哦，所以做这个生态瓶是充满惊喜的、哦、
对对对，
所以可能会把很多一些陌生的这些宠物都带进去。
对对对 对，他们的家被你搬进来了。
OK，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水沟那里可以挖得到苔藓？
水沟挖得到啊，
所以就常常你们都在那里挖吗？
对对，所以我们通常在水沟旁或者有时候在那种停车间，所以通常挖的话像比如说我们的店楼下我们的家附近，所以你的停车位的附近那种积水的地方通常都会有苔藓，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挖走。
对对的，
然后就放进去自己的生态盆。
顺便帮大家解决一下解决一下不干净的垃圾。
哇，然后就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很美的微景观了。
对对的，所以通常我们挖这种苔藓、哦、比较建议在古晋的话了，就是在年尾，因为年尾的话会下雨，所以通常下雨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苔藓特别的绿，所以特别的绿就长得特别可爱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最好去把这些苔藓搬回家的时候。
对对的，所以你可以把苔藓搬回家，然后你可以找一个盒子是透明的，你可以先把它养着，所以你把它养着，当你想要把它变成生态瓶的时候，你就可以有需要用的苔藓了。
那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克服刚刚你所说的这些苔藓呢？你在找苔藓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你就是要多多去留意身边的一些地方，哎，某个地方有积水，然后生了很多美美可可爱爱的苔藓，然后你就把它挖回家。
嗯，对的，所以
这是你的克服方式。
对，这个是我的克服方式、啊、因为我的老家是在石龙门所以在老家的话就是木屋嘛，木屋就会特别多苔藓，所以这些苔藓我阿姨们就觉得这个苔藓就是
很烦。
对，很烦、啊、就是谁要、啊、这个东西。 对，但是就是一看到我他就觉得、哦、快点你就
把它全部挖走，
把它挖走。
OK OK， 蛮可爱的，蛮可爱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在专注做这些可能微小的景观的时候，你认为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疗愈啦，我觉得因为大家工作都非常繁忙的嘛， 然后这个微小景观的时候，其实你刚开始制作的话，就是你会慢慢的铺平这些石头，然后再慢慢的把一颗一颗的苔藓慢慢的把它排进去。所以有些人会觉得非常的无聊，就是一打开我就把整颗苔藓这样丢，啪，它就下去了。然后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慢慢慢慢安排它的位置，可能有高到低，可能变成一个小小的森林了。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了。
嗯，你就像那个生态瓶的室内设计师。
嗯，对对对对，你就可以，对，因为现在也是有贩卖很多那种小小的椅子跟桌子，
对对对，
还有小小的小羊，所以通常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都会把羊放进去，就有点像草地上有羊在吃草，我觉得这是特别的地方。对，
因为我也很好奇，你这些年你曾经做失败过吗？
嗯，做失败过很多啊，
很多次
很多次。像比如说这一个瓶子我带来的，它至少已经被换了三次了，
所以失败率蛮高的啊。
失败率高的对我来讲的原因是因为我放在的地方阳光不怎么够，然后我也不怎么照顾它，我就让它自己生长。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罐子不是太密封，所以当你的罐子密封起来的话，它就肯定会比较耐久。因为像国外的话，他们有过一个生态瓶是100年的，所以超级大，像半个身体这么大。
哇，
对，很高。然后他们
也，那就真的不是微景观了，
对，它不是微景观，超大景观了。对，所以当你可以去看到那个视频的话，它很大的景观，所以它里面不只有植物，不只有水，不只有天然的东西，它还有很多小虫，所以像蚯蚓之类的，它就真正变成了一个生态。所以可能蚯蚓在里面，它就会制造一些养分，养分给你的植物，所以你的植物越长越大。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制作这个生态瓶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生态系统。
对，更了解生态系统。另外就是你有多久没有用手摸过泥土了？
对对 对, 对，现在的人可能如果是城市的孩子，应该很少会碰到泥土吧？
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好像每天都机不离手啊。
对对。
嗯，所以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小朋友的话，应该也可以试试看。
对，小朋友可以试试看。但是另外就是，如果在外面野外拿那个苔藓的话，要注意小心了。
怕敏感吗？
对，怕敏感，怕有一些小虫啊，怕一些昆虫之类的。
嗯 ，OK。那如果要你形容一个微景观生态瓶，对你来说，其实它不只是一个作品，那它更像什么？
它更像是一个你在照顾的孩子，就有一点点像在带孩子一样，你需要领导他。像我们做生态瓶，可能你需要给他足够的养分，他该需要有的都需要有，所以阳光他也要有。但是当你给了他这些之后，他就会肆意生长。但是他肆意生长之后，还是处于在我们保护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受控制的啦。所以我才说它有点像这样照顾孩子。
嗯，
所以你每一次它都会给你一些惊喜，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它就长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植物，你就觉得非常的特别了。
是，我觉得也好像人生，会不会它会影响你的人生观吗？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想到有一些的惊喜会出现，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嘛。但是其实可能你在制作这个微景观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说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会有一些些的惊喜，然后不会完全的掌控在我手里，这才是人生。
对，我觉得另外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每个观众都是一个小小的人生啦，就是我们都是平凡人，所以就有点像苔藓，苔藓也是非常平凡的存在，因为大家都想要买花，大家都想看花盛开，但是苔藓就是一个永久都在的东西，就是从千百年前都在的。所以当你把这些小小微不足道的苔藓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非常的重要啊，就像大家一样啦，就是普通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好像在听微景观艺术家做分享，其实也好像是人生的那个心灵鸡汤这样子的。
对，
因为不单单只是我们在做的一些事吧，可能现在的很多的人我们都专注于手机啊，或者在追剧，像我自己本身，所以我很少花时间去真正可能慢下来好好去做一盆植物，更何况是这个生态瓶。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Danny 的分享，也希望说通过今天的访问呢，可能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能够得到一些些的启发。谢谢你。
谢谢，谢谢 Elina。